罗马书系列讲到98，行律法就得活。罗马书10:1-5，维保罗牧师，2015年5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8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0:5，请听神的话。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神的话。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正确的心态来看待你的律法。当我们读到圣经时，我们发现律法有时被描述为美好的事物，但在另一方面，它又被称为死的执事。因此，主啊，我们必须明白，到底该如何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你的诫命。它对我们作为神子民意味着什么？他在传福音时又如何被呈现给这个世界？求你今天借着这节经文赐给我们更深的理解。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引用了旧约的一处经文，而遗憾的是，在他那个时代，这节经文已经被宗教群体严重曲解，几乎完全偏离了原意。保罗引用的并不是外邦哲学或异教思想，而是旧约圣经，是摩西所写的律法，甚至是圣灵所默示的圣言。但在当时的宗教群体里，这节经文被错误使用了。我要直接说，世上或许没有什么比坏的宗教更可怕。有人常常批评说，宗教名义下做过许多邪恶的事。我完全同意。从创世纪开始，世界上不过四个敬拜神的人，其中一个就成了杀人犯。所以你不会听到我否认宗教曾经带来的罪恶。但这并不是否认真理的理由，更不是反对真信仰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拒绝基督的借口。然而，最危险的宗教不是那些看似完全不同的异教，而是那些表面上最接近真信仰、最会引用圣经语言的假宗教。他披着真理的外衣，实则曲解经文，误导人心。保罗在罗马书10开头表达了他对以色列人的深切爱与负担，他心里的渴望和祈祷就是愿他们得救。他不是在发牢骚，而是真心为他们忧伤。因为他看见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义，却不愿顺服神的义。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人类从伊甸园开始就不断犯的错误，用无花果叶遮羞，用人手建造的巴别塔，靠自己的努力取代神的救恩。这正是假宗教的本质，企图凭人的行为取悦神，以为靠自己的成就就能换取天国的门票。每一种假宗教都在做同一件事，建立一种人的义，好让神印象深刻，从而接受他们。于是保罗引用旧约利未记18:5，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乍一看，这节经文似乎真的在教导人可以靠遵行律法而得生命。的确，这也是为什么它很容易被误解和滥用。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断章取义的神学。若只从一节经文来建构整套教义，往往会严重走偏。我承认，当我看到有些教会把某些经文特别标出来作为核心口号时，我心里有时会有些担忧，尤其当我知道他们背后的神学立场时。举个例子，有些教会会在显眼位置写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这是圣经真理，强调基督不变。但我发现许多强调灵恩、持续启示、神迹医治的教会会特别高举这节经文作为他们的神学根据。他们说，既然耶稣昔日行神迹，他不改变，那么今天他也必定继续行同样的神迹。 问题是，如果他们真把这逻辑贯彻下去，那他们岂不也该继续献祭羔羊吗？可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耶稣虽然不改变，但他与人相交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有些律法与制度是预表，是影子，已经因基督的到来而成全。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再献祭，不是因为神的标准降低了，而是因为那真正的祭已经成就了。所以理解圣经必须明白时间上的前后关系，有些经文是向前预表的，有些是回顾的，有些已经完成。若不分清楚，就会导致极大的误解。许多对基督信仰的批评，其实就是基于这种误解。他们说，基督徒选择性的遵守圣经，旧约的东西不守，新约的东西才守。但其实，他们忽略了圣经在整体历史中渐进启示的真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再遵守旧约里的一些条例呢？因为那些条例都是预表基督的，而如今实质已经来到，所以我们不再守那些礼仪。我们现在有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就是回顾基督已经成就的事。在这里，我们必须抵挡的一点是，保罗并不是在否定摩西，他所针对的是神的子民对这一节经文的误用。但保罗绝不是在说摩西有一种得救的方法，而保罗或耶稣又有另一种不同的得救方法。威斯敏斯特信条对此总结得非常好。在恩典之约的语境下，不是行为之约。信条这样说，这约在律法时期和福音时期有不同的施行方式。在律法之下，它是借着应许、预言、祭祀、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其他的预表与条例赐给犹太百姓的，这一切都是指向那将要来的基督。在当时，这些方式在圣灵的运行下，足以有效地教导并建立选民，使他们因信那应许的弥赛亚而得着罪得赦免和永远的救恩，这约也称为旧约。所以，旧约包含了福音，包含了完全的赦罪。整个摩西制度，甚至在摩西之前的时代，都在引导人的注意力转向基督。借着基督，他们才能得着罪的完全赦免。摩西、亚伯拉罕，甚至堕落之后的亚当，都不是被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救恩之路。救恩一直都只在基督的宝血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现在所看的这节经文呢？行这些的，就必因此活着这样的经文，我们该怎么对待呢？特别是因为旧约多次引用它，并且违背这一点时，会招致神的烈怒。我们该怎么理解？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的张力，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花了几个星期不断思考，才找到该如何讲解。如果摩西之约本身就是恩典之约，而这节经文却一再在旧约里被重申，并且神说，因为你们忽视了这一点，我的烈怒要临到你们，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以西结书里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其实其他地方也有提到，但我选择以西结书，因为在那里多次出现这种表达。以西结在回顾出埃及时写道，以西结书20章10至11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里就是对利未记18章5节的引用。他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带往应许之地，并且警告他们不要效法埃及人的作为，也不要学迦南人的行为。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你们按我的方式生活。这是我的律例，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我称之为行，就得生的陈述。那么， 他们做得如何呢？他们表现得很糟。以西结继续说，20章13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神对他的约民的行为极其不满。这不是一个行为之约，而是在恩典之约里。我们再次看到那句话，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在以西结书后面，以及在尼希米记第9章和别处，都一再看到同样的事情，神向那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显出极大的忍耐。他们悖逆，而神一次又一次说，我要伸手刑罚你们，却又收回手。他既不喜悦他们所走的方向，说要毁灭他们，却又克制自己。于是咒诅临到他们，瘟疫与灾祸击打他们，但神还是暂时收回手。他们藐视神的典章，不肯遵行他的律例，亵渎他的安息日，但神一次又一次因着他的名而收回审判。这里的意思是，神曾向他的子民起誓，他要为自己的名守约，使外邦人看见他的信实。然而他们的悖逆不断激怒他。最终神怎样行呢？他任凭他们，正如经上所说，把他们交给那不美的律例和不能生的典章。换句话说，既然你们不愿意遵行行就得生的律例，那我就把你们交给那些根本不能使你们的生的规条。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神最大的审判之一，就是任凭人随从自己心里的私欲。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好莱坞，所宣扬的却恰恰相反，跟随你的心，追随感觉。甚至许多年前，理查·基尔拍过一部电影《大卫王》。电影结尾，大卫对所罗门提出治国的忠告时，剧本里竟然加了一句，听所有文士的都无用，只要跟随你的心。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这正是所罗门后来的问题。他随从自己的心，结果国家被败坏，以色列最终被掳。而以色列人悖逆的高峰是令人心碎的，他们竟然使自己的儿女惊活，以西结书20章25节、耶利米书32章35节，也就是把孩子献祭在偶像摩洛的火炉上。这就是神的约民，在恩典之约中却因顽梗不悔而走到的地步。以西结接着在20章27节记下，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这是对神子民极严厉的控诉。在这一整段经文里，不断引用道利未记18章5节的行就得生原则。可是我们必须清楚一点，绝不能理解为摩西在向神的子民传讲行为称义。所谓行为称义，就是人可以凭借自己对律法的顺服，在天上的蒙悦纳。摩西从未说过，只要你们足够好，就能自己进天国。这从来不是救恩的方法。别忘了，这是在恩典之约里。假设而言，如果人从未犯罪，或许可以这样说。但问题在于，我们在诗篇51篇看到，大卫承认自己，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换句话说，从受孕开始，我们就是罪人。而成为罪人本身就是罪。所以在旧约里，如果你想靠行为之约走这条路，那根本是死路一条。摩西从未宣讲行为称义，这正是为什么神设立了逾越节的羔羊。因为若不流血，就没有赦罪。事实上，保罗后来会明确把靠行为得义的观念与因信称义的一对比。他甚至把因信称义的义拟人化，说他会说话，并且说出完全不同的话。这是我们下周要展开的内容。但我们不要忽略行就得生原则的价值， 也不要以为这原则与我们无关。我们天然的倾向是想把它剔除，好像说，那就把立位记十八章五节放在另一个时代好了，让它不属于我们的神学体系，因为它太让人困惑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我要说，这原则应该常常摆在我们眼前。耶稣自己在与人对话时，也毫不犹豫地引用了这一点。让我来读一段路加福音里的记载，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安。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这段对话听起来有点像他与那位少年官的对话，但其实不同。在少年官的故事里，耶稣最后把事情澄清了。但在这里，耶稣似乎就让话语悬在那里，没有收回。经文这样记载，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老实说，如果让我跟非基督徒朋友对话，我可能不会用这段经文来开场，因为对话似乎一下子就结束了。耶稣不像对那位少年财主时一样，门徒还在惊讶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才回答，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章25至26节。甚至举例说，骆驼穿过针眼。但在这里，耶稣没有那样展开，而是把话悬在那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体会这个原则在救赎中完成了什么。保罗早先在罗马书里已经教导过，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这正是律法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律法显明我们的罪，让我们看见自己迫切需要一位救主。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加拉太书三章十至十二节。在希腊文中，第十节强调常常遵守，意思就是持续不断，从始至终。换句话说，如果你想靠律法来的神的认可，就必须从受孕的那一刻直到你站在神面前的那一刻，分分秒秒不间断地遵行律法上的一切事，没有任何一刻可以停止。保罗自己也曾陷在这样的迷思里，他知道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在神面前还算过得去，凭着个人表现就可以。他在见证里说，自己信主前是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你能想象这样的骄傲吗？觉得自己够格了。至少这是他当时对自己的评价。然而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至十节里继续见证律法在他生命中的功用。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段话的意思是，律法本来应许生命，但最终却显出死亡，因为律法让罪真正暴露出来。 他在七章十三节总结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换句话说，律法并没有错，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律法揭露出罪，使罪显出其真正可怕的本质。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低估当律法被移除时，对神子民和周围文化带来的灾难。律法的第二功用就是显明罪，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这可能甚至是律法最关键的目的，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若没有律法，人就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一位救主。教会也会慢慢觉得，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不过是有用却可有可无的信仰元素。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这是圣经清晰的呈现方式。那我们该如何回应这种行而得生的命题呢？是不是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假设，反正没有人真能做到？老实说，这念头常常在我脑海里闪过。但我不禁想，当耶稣对纳律法师说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的时候，他会不会心想，反正没人真能做到吧？于是转而去找别的方法。那新约的教会又是怎样回应的呢？是不是集体松一口气，庆幸我们不再处在摩西之约那种压迫性的律法之下？毕竟在摩西之约中，不顺服律法会带来极为严厉的后果。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不能把律法当作纯粹负面的东西，而忽略了神反复强调的原则，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约翰·加尔文对摩西的执事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评述，他说，摩西的目的是要在人心中种下对公义的爱慕，栽植对罪恶的憎恨。为此，他附加了应许与威吓，应许赐福给义人，也严厉警告罪人要受咒诅。我们在申命记28章就能清楚看到，顺服就蒙福，不顺服就受咒诅。摩西正是这样作为神子民的牧者和教师。加尔文接着说，百姓若认真思想自己是如何招致咒诅，又怎样远远达不到平行为的神赏赐的地步，就会绝望于自己的义，而被迫投奔神的怜悯，也就是投奔基督。这就是摩西制度最终的目的。诗篇89篇30至34节给了我们一个简洁的总结，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这里神说得很清楚，他会因悖逆而施行管教，甚至是严厉的惩罚，但他永远不会废弃他的慈爱，也不会违背他的约。他始终是他们的父。旧约里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应许与警告，顺服就得祝福，悖逆就受咒诅。神一再忍耐警告，但当百姓执意悖逆时，结局就是被掳、遭瘟疫，甚至被大地吞没。可这些都发生在谁身上？正是神的子民。所以威吓与应许、刑罚与祝福的目的，都是要让神的子民学会爱慕公义，憎恶罪恶，反思自己的失败，最终投奔基督。神不断地极为戏剧性地提醒他们这一点。所以今天早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原则今天对神的子民究竟有什么作用？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几个月前，我和大约六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共进晚餐。亲密到什么程度呢？足以让我不用顾虑他们会怎么看我，或者我会怎么想。 他们问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时在房间后面打盹？我说，其实不太注意，有时会注意到一些情况。他们接着问，你怎么决定讲多长时间呢？我回答说，有时如果大家都很专注，我就会多讲一点。然后其中一位很好的朋友说，所以你是在惩罚我们专心听讲吗？我当时觉得好笑，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就引出问题的关键。到目前为止，我谈到律法的使用时，大部分人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律法显明我们是罪人，我们于是逃向基督。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这次我们要看得更深。它不仅仅是假设性的说，如果我不遵行律法怎么办？它涉及神对他子民的某些回应。我甚至不是在谈周围的社区，因为我要告诉你，如果教会偏离，教会原本要传福音的社区将完全没有盼望。他们会把教会当作笑柄，把教会当作愚蠢之物来看待。我们在大卫和拿单身上就看到过类似情况。拿单对大卫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的亵渎的机会，撒母耳记下12章14节。因此，神的子民必须意识到自己被世人观察。如果神的子民失去了盐的味道，耶稣教导说，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今天的大问题是，律法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的原则，在今天神的子民中还有什么作用？应许、威吓、祝福与惩罚，是不是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我们会不会说，那些不忠的旧约子民所遭遇的一切根本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约更优越？我会说，新约在许多方面确实优于旧约，但当我们断言神不会因我们忽视他的旨意而施加任何管教时，我觉得有些过头了。如果我列出困扰西方福音派教会的前十个问题，这一点肯定会名列前茅。我们错误地认为神的恩典意味着罪在今生和来世都没有后果。让我坦率地告诉你，这是魔鬼撒的谎。今天的教会，你我是否应当期待，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以色列人因为无视神律法而受到的后果也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吗？我没有先知的洞察力，不能说某种灾难一定是某种行为导致的。我看到自然灾害，或者像911事件发生时，有些著名牧师竟说这是同性异成的结果，表面上好像他们具有预言洞察力，知道事件背后的确切原因。我认为要知道这些必须是先知，而我不是先知，也不相信现代先知，但这不意味着神不在这个世界运作，以回应人的不顺从与悖逆。我们不在行律法的约之下，这意味着我们不应期望因懒惰或被逆律法而受惩罚，也不应期望因顺服律法而得到祝福。如果我们持这种态度，我是基督徒，神不在乎我做什么，我只要蒙福，不会受任何惩罚，那就错了。有人确实这样辩解，我愿意给他们好意的解读，他们是为了保护因信称义，不希望把行为与救恩混为一谈，我理解并尊重这一点。但逻辑上有一种现象叫证明过头，他们一旦说我们因信称义，因此行为没有后果，新的约下也没有惩罚或威吓或应许，就证明过头了。你会发现威斯敏斯特信条对律法的价值以及对摩西执事的解释与加尔文非常相似。加尔文说，摩西通过威吓与应许引导百姓认识到罪的可怕，并驱使他们归向基督。威斯敏斯特信条125年后几乎在重复加尔文的话，我挑出重点读给你们听。虽然真正的信徒并非因律法称义或定罪，但律法对他们以及他人仍大有益处。 其一，作为生活的准则，律法只是神的旨意与人应尽的责任，引导他们遵行，并使他们发现自身心性与生活中的罪性，从而通过省察自己更加谦卑悔罪，并憎恶罪恶，清楚看到对基督与其顺服的需要。这是律法的第二功用，它对重生之人同样有用，能约束其败坏，禁止罪恶。律法的威吓显示罪所应受的后果，即便在今生也可期待这些惩罚。虽已脱离咒诅，但这些惩罚是父的管教，而非律法威吓的咒诅。律法的应许以类似方式显示神对顺服的赞许，以及遵行后可期待的祝福。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说神欠我们什么，也不是说我们因律法而得生。我们不在行律法的约制下，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我也要澄清，这些应许不是立即发生，也不是针对个人的。我并不是说今天温柔的人明天就必得地土，或孩子如果孝敬父母就一定不会生病或死亡。我的意思是，这些应许是对神子民的一般性应许，遵行神的律法，神会以此方式祝福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神当作老虎机，以为按某个按钮就能取悦神。但神确实将某些应许与行为相连，也将某些惩罚与行为相连。正如有人行善而不作恶，仅因律法鼓励他行善，阻止他作恶，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非在恩典之下。同样，当我将神的应许与威吓视为神父性的恩典手段，看作如果你这样行，他会赐予你此物或彼物，也不意味着我在律法之下，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父爱的表现。可以这样理解，想象一群医生，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完美的行医，所有病人都会存活。于是，他们刻苦学习，钻研技术，精益求精。他们被告知，只要遵循这些规则，病人就会康复。他们逐渐发现，如果忽视技术，行医散漫草率，病人不能得医治，疾病继续传播。他们对职业规范的漠视，会给自己带来耻辱。没人再愿意去他们的医院，没人愿意去这群医生那里就医，因为他们不遵循专业标准。但若他们忠实地遵循规范，病人的健康状况就会改善，疾病得到控制，患者对他们产生信任。此时，他们不会说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的原则属于另一个时代，而是会看到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是真实有效的。然而，仍存在一个问题，病人最终仍会死亡。医生们意识到他们的技能有其局限性，虽然努力工作看到成效，病人仍然会死亡。他们会明白，问题不在医学，而在堕落的人性。即便有人类寿命从30岁延长至60岁，甚至90岁、100岁，他们仍无法避免死亡。医生越是卓越，这一点越清楚，问题不在知识，而在堕落的人性。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这是那些悖逆之人永远无法领悟的真理。正如我们前面所读，悖逆的人遵循不良律例，行不可能遵守的判决，他们永远无法体会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的原则。他们愚昧，将另立目标，寻求其他解答。而我们必须常常将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的原则摆在面前。它会带来暂时的祝福吗？我认为会。如果忽视它，会遭遇暂时的惩罚吗？我也认为会。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其排除，将神的律法抽离，最严重的后果是，我们不会意识到对基督的需要。我们不会直面自身的局限，而这正是律法的功用所在。智慧的人通过顺服努力，会深切体认自己的有限性， 并借着神的恩典逃向唯一能施行永恒医治的医者。今天早晨，我们要在主的桌子前转向这位医治者。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不要与世俗为伍而轻视迷的律法，愿我们听从救主的劝诫，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爱迷，也爱我们的邻舍。愿我们每天清晨醒来都视律法为珍贵的宝石，佩戴在颈上。天父，我们祈求在这一切中能认识到律法为完美生活之准则。求迷借着圣灵使我们意识到对大医师的极度依赖，帮助我们看到越是寻求遵行迷的律法，越发现自己远未充分遵守。同时，天父，我们祈求律法能约束罪恶，让我们认知这些惩罚与威吓皆出于迷慈爱而复兴的手中，不像悖逆的孩子般去寻找其他主人，顺从自己败坏的心。愿我们常常转向迷，信靠迷，行在迷的旨意中。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